震撼，胡锦涛密会讲话爆
惊悚
内幕，军中曝光9月3号阅兵可以直接参战，白宫澄清川普放行60万中国留学生冇呢回事，胡塞武装两高层被以色列定点击毙，江油事件未完，亲历者爆警方甚至跨省捉人，38摄氏度骤降至25摄氏度，上海暴雨加冰雹，酷似灾难片。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在9月3号大阅兵前夕，中共党魁习近平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和压力，民间已经露出风声在9月3号阅兵这一日会采取行动对习近平落手。此外，前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极为震撼的秘密会议上的讲话流出，文中惊人地提到了对中国人民的绝对恐惧，而82集团军9月3号阅兵的一级军长在采访中更无意中透露，阅兵都是作战装备，可以直接开赴战场，使外界阅兵或者成兵变的传言变得更加惊悚。资深媒体人唐正远日前收到了来自体制内的多个信息源称，一位和正国级领导人圈子很近的人士给出了非常明确的信息，习近平已经被夺权，只是等适当的时机来公布。而习近平现在就是一个演员，出来演下戏。另一位来自于实权派的消息人士披露，接替习近平的人选现在已经基本确认是胡春华，很可能是和汪洋搭档，胡春华来接总书记，汪洋来接总理。另一份震撼爆料就是胡锦涛在元老秘密会议上的讲话传闻，这份讲话直言不讳地揭露了中共高层内部的勾心斗角和暗流汹涌，其中尤其描述胡锦涛在会议上语气沉重地表示，党内的斗争必须隐藏，绝对不能够被老百姓知道半点风声。文中说胡锦涛反复强调，党内斗争绝对不能够外泄，一旦被百姓或者外界窥探，必将成为致命打击。胡锦涛甚至毫不掩饰地承认，中共的生死存亡取决于是否能够将分裂和争斗掩盖到底，验证了外界一直认为的中共最害怕的就是中国人民。而为了9月3号阅兵，官方和民间明里暗里的消息正甚嚣尘上，中共公安部直属科研单位公安部第三研究所被曝光，正招聘平台发布互联网违法信息、巡查岗职位信息，河北石家庄的网络工程师化名为赵志的人8月27号告诉媒体知，他已经留意到相关的信息，他表示毫无疑问公安部正在加强网络反颠覆手段。今年上半年为了9月3号阅兵，当局就曾经从街道办抽调大学生担任网络巡查员，工资根据熟练程度来定，10000元起步。他补充说，最近无论网管定是网警都在增加人手。而成都网安内部文件则透露，大阅兵期间既要防范境外势力，还要防范小粉红和退伍军人，警惕美国西方反华势力发起认知战、舆论战，抢夺抗战历史的话语权。文件在八九两节写得更直白，要压制将话题引向军队威吓、军队腐败以及退役军人伤残老兵境况凄惨的舆论，并对跨区上访、集体聚集等维权表达重点管控，校园霸凌、高校青年教师困境等话题，防止引发舆论风波等。此外，文件还强调要重点管控和藏区相关的内容，防范达赖、藏独等信息的隐蔽式传播或者线下集会等。而民间的动静并未因此而被压制，8月25号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北京国家信访局门前上访的人大排长龙，人山人海，俨然成了全国最火爆的打卡景点。8月27号河北石家庄电线杆上惊艳反共标语，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 在社交平台，一则信息则爆出，中共老兵将在9月3号阅兵当日为民除贼，甚至连阻击枪都准备好了。这些年退伍老兵对中共当局的不满越来越强烈，老兵集体上访的事件亦层出不穷。外界分析，这个群体将来会成为中共最恐惧的群体。旅澳法律学者袁洪兵曾经爆料，民间已经成立20多个反共团体，这些团体隐蔽但有组织，关键时刻就会一呼而起。之前8月24号 X 平台就爆出有人扬言9月3号要搞大事，一则来自北京的短影片中显示，北京自来水是黑色的，接着一张纸被送到镜头前，上面写着习近平9月3号要你命。之前网传中共高层军方两派会在阅兵中生事，9月3号阅兵的时候，所有受阅装备都是军事装备，并且弹药充足，可以立即发起攻击。8月22号据港即将第六次参加阅兵，陆军82集团军一级军事长丁辉接受采访的时候透露说，我们的装备是打仗的装备，是按照作战的姿态来准备的，所有个体在受阅过程中都保持作战姿态，我们可以随时一声令下从阅兵场开向战场。之前8月18号姚成在他的自媒体频道讲到中共9月3号阅兵的时候表示，习近平担任军委主席13年，从各种军种兵种上到将军下到士兵都对习近平怨气很大。姚成提到去年5月台湾总统赖清德宣誓就职的第三日，中共展开两日的环台军演，本来半夜应该休息，却开始吹冲锋号开始训练。当时河北落暴雨，有消息人士说部队入面流传一句话，水浸中南海，吊打习近平，反映出军队非常不满习近平。姚成亦认为，如果阅兵的时候军中的情绪不稳定，反对的声音很大，这样中共当局就不得不考虑会发生意外的问题。有观察人士认为，看来9月3号阅兵部队可以成为叛军，亦可以参加平叛。习近平和张又侠到底鹿死谁手呢？早上起床还是觉得累，白天提不起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代谢慢了，代谢宝帮助支持能量代谢，维持精神活力，令你成日更专注更有力。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草本精华配方，给身体补充营养的支持，一日两次，一次三粒。请登录健康520网站，找回你的好状态。8月28号，中共喉舌媒体《环球时报》发表社评，宣传美方欢迎中国留学生，但是不能够是嘴上讲下。这个报发布社评声称，最近川普两度公开表示欢迎中国留学生，承诺会加强审查，但问题是美国长期关注中共间谍问题，现实中中国留学生亦确实遭遇过签证限制问题。川普这番话虽然释放出积极的信号，但能不能够真正落实，还要看美方是否有诚意排除干扰，保障中美教育交流。在这个之后，很快又出现了一场白宫澄清风波。针对川普要放行60万中国留学生的讲法，白宫随即出面解释，根本不是这回事。事情是这样的，现在美国每年大约有30万中国学生赴美，所谓的60万人其实只是两年的累计数字，并不是准备增加签证。换句话说，川普并没有提出要增加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只是延续现行政策，同时继续推进贸易谈判。相关消息引发媒体关注，批评人士谴责说，留学生在美国学习，中共要求为他在美国进行间谍活动。部分美国媒体和报告指出，在美国的校园和研究机构内存在中共渗透的国安风险，现在亟待加强审查中国留学生签证，以保护美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并防止情报渗透。而在28号，美国和多个盟国联合点名3家中国企业，指控他们涉及黑客活动， 並向中共情報部門提供相關服務。在一份長達37頁的建議書中，這些國家明確指出四川瑞信和網絡科技、北京環宇天穹信息科技以及四川智信瑞捷網絡科技長期為中國軍方和國安部提供產品和服務。其中四川瑞信因為涉嫌和鹽台豐黑客組織有關，已經被美國財政部制裁。鹽台豐之前被揭穿是針對微軟漏洞發起襲擊的背後主謀，被控攝取大量美國人通話記錄，甚至涉及華盛頓高層。根據美媒報導，鹽台豐的入侵規模遠超預期，影響超過80個國家，鎖定600多家企業。美國 FBI 網絡主管萊薛曼形容說，這個是美國史上後果最嚴重的網絡間諜事件之一。美國情報部門進行調查之後，最終發現鹽台豐的活動直指四川瑞信。因此今日這份聲明不單止是美國和五眼聯盟成員國共同發聲，還包括德國、意大利、日本、荷蘭、波蘭、西班牙等國都加入了譴責中共黑客的行列。 X 平台網民抨擊說，中共派人竊取先進技術，輸出垃圾文化，一出一入，對西方影響巨大。以色列再度出手，也門胡塞武裝國防部長和總參謀長據稱在定點襲擊中遭到擊斃。28號，以軍戰機空襲了也門首都薩那，這座城市現在由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裝控制。根據目擊者的說法，爆炸發生在市區西部，一瞬間濃煙沖天，就好像地震一樣。以色列軍方表示，這次鎖定的是胡塞的軍事目標，但沒有透露更多細節。就在同一日，以軍還攔截了一架胡塞發射的無人機。而以色列時報等媒體引述消息人士的言論說，以色列對也門的攻擊針對當地的胡塞武裝領導人集會，當時包括國防部長在內的10名胡塞武裝部長以及其他高級官員正在薩那郊外集會聆聽這個組織的領導人馬利胡塞的預定演講。以色列空軍隨後對集會發動了空襲。據報導，胡塞發表講話的時候，以色列情報部門監聽了他們的講話，以確認他是否意識到以軍在當地有埋伏，但他並未表現出任何知情跡象。當日下午的最新消息指出，胡塞武裝的國防部長和總參謀長已經在以軍的定點清除行動中被消滅。不過有一些知情人士強調，他們只是象徵性人物，真正的指揮官大多數來自黎巴嫩、伊朗和伊拉克，他們在當地接受訓練，以充當指揮官。所以胡塞武裝對以色列的火箭攻擊和對加沙的支持行動並不會因為兩人被消滅而停止。為了回應胡塞武裝的攻擊，以色列和美國領導的聯軍轟炸了也門叛軍控制的地區。24號，以色列亦曾經空襲薩那，造成至少10人喪生，打擊目標包括總統府附近的軍事基地、發電廠以及石油設施。5月，以色列的攻擊導致薩那機場停擺。四川江油群體抗爭事件已經過去快一個月了，但後續事件仍然在持續發酵。8月25號，海外異議人士林生亮公開了一封來自江油抗爭親歷者小晴的信。小晴揭露說，自己參與江油市政府門口抗議之後，遭到當地警方上門秋後算帳，大肆捉捕參與者。8月4號下午，小晴和朋友一起去聲援那位遭到校園霸凌的女仔，剛剛到現場就發現手機信號被屏蔽。晚上10點多，警察開始大規模清場，人群和警方對峙，但警力越來越多，手段亦很粗暴。她和朋友試著撤離，卻發現出口早就被水馬塞住，只能夠跟著人群往餐廳那邊跑，結果還是被追上來的警察捉走。他們被靠在一起拉到公安局院子裡面，之後分別被審訊，關押7日， 最後小晴被罰款30,000多才放出來，朋友們亦被勒索大額罰款。回到老家之後，派出所還強迫她每個禮拜報到，小晴忍無可忍，最後冒險離境，現在已經抵達東歐。但她爆料警方到現在為止還在捉人，因為當時混在人群裡面有專拍民眾的人，而此就是後續被捉捕的依據。對此網友紛紛抨擊說，這個就是土匪畜生，如果養育兒女是成為中共的打手，建議提前停止對中共的輸血，真是可怕，拘押隨意罰款，打壓民眾簡直無法無天。不單止示威者被整肅，傳播江油消息的媒體人亦遭到打壓。前媒體人陳繼雄因為在網絡上轉發江油相關資訊，被江油警方跨省捉捕。他回憶說，8月19日晚上，警察直接衝入他家，將他雙手反铐帶走，理由是造謠擾亂秩序。但陳繼雄當場反駁，說自己只是轉發截圖並提出質疑，這個是公民的監督權利，根本不是造謠。陳繼雄說，他多年來揭露鐵鏈女、胡欽宇等敏感事件，早已經被當局釘上，這次甚至連妻子和子女都受到牽連。他感嘆自己被當成危險人物，朋友圈都和他斷絕來往，但這個就是他選擇的道路。這場校園霸凌引爆的抗議，現在已經成了國際關注的人權風暴。8月4日在抗議江油事件不公之際，當地民眾自發抗議，高喊共產黨落台，遭到暴力清場，甚至動用催淚彈、辣椒水，很多人被捉入警車。人權律師陳光成評論說，江油事件再次證明中共的本質就是殘暴和邪惡，人民如果想要公正，只能夠結束專制統治，並且做好戰略準備，才能夠真正改變局勢。8月25日，上海上演了一場天氣大片，上一秒鐘高温烤爐，下一秒狂風暴雨加冰雹，真的是瞬間變天。當日上午，上海氣象台還在發布高温橙色預警，說氣温要飆到38度，徐家匯的氣温亦突破了高温線，這個已經是連續20日熱浪。結果午後突然反面，雷暴、暴雨、冰雹一起上線，街道立即成了小河，浦東地區的氣温半個小時狂降13度，嚇壞不少人。很多網友拍到現場的畫面，天氣瞬間就黑麻麻，白天好像晚上一樣的光線，雨幕厚到幾米外都看不清，還有人驚呼冰雹砸在車頂，玻璃上噼里啪啦響。氣象站記錄浦東的冰雹直徑有1到2公分，比大拇指還大。當日下午3時，上海還同時掛著大風、雷電、冰雹和暴雨4個預警。市民說午休都被雷聲吵醒，一看手機多個預警傳開，外面和世界末日一樣，熱手亦被上海暴雨、上海冰雹刷屏。有人感嘆38度高温裡面還能夠落冰雹，太魔幻了。不單止是上海，杭州同一日亦被暴雨和冰雹突襲，臨安、桐庐、西湖區都落起了大雨疊加大風天氣，最大的冰雹直徑達到2-3公分，居民說玻璃被砸到噼里啪啦響，還有小區的樹被吹倒，前一秒還是夏日微風，後一秒就變成狂風夾冰雹，冰雹打在身上很痛，風將斷枝刮得滿天飛。網友驚奇地說，這個天氣是一就不落雨，一就落成日，杭州40度天氣突然直接高温加暴雨加冰雹套餐一起送到，大自然真是令人又驚又佩服。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